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周末好，小贝你好。
对，礼拜五又到了，我们要延续上礼拜五我们没有讲完的一个很大的课题，叫做圣灵与圣灵充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只是听众朋友啊，写在这个我们的网站给我们留言，对这个有问题。
是，
记得小贝从刚刚出信，一直一路走到现在。对一些问题也曾经在心里都曾够起过疑惑，相信呢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特别是基督徒的朋友，不管你信主多久，可能你在这方面不是有一点疑问嘛，就是有一点疙瘩。
是啊，大家聊聊啦，因为这些有很多信主以后的事情呢、如果有100%的定论的话，那早就讲给我们听了，是不是？
对啊，这个倒是很重要，因为假设说已经讲了那么白的话呢，那这个事情就不会长时间好像一直都有人再三的提出来。
有一些事情确实是主留给我们摸索，它是一个怎么讲啊，与我们每一个人单独来往的一位主。尽管他是教会的主，可是常常在每一个人带领上他会有他自己的办法，因为就好像你看外面的树叶没有两片是一样的。但是反过来说呢，也有一些事情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自己搞不清楚，自己把自己搞糊涂的，这样的事情也不少。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讲这一部分，对不对？
我们两个都要讲，因为你可能要么是这样子，要么是那样。对，我们还是从上次所讲的稍微复习一下啊。首先一个人得救之后，他就从神那里得到圣灵啊。因为上次我们念那段圣经，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既蒙赦罪，主一定把圣灵给你，而且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神既然招我们来，他不会让我们空手回去的。因为信主绝对不是我们传统所讲的佛，看你自己的造化，看你自己所下的功夫，看你有没有慧根。信主是在乎神那头，是守信用的，他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总不厌其烦地一再说，宗教是在乎你信不信，不在乎你信的那头有没有，只要你信，那个信心本身就能给你力量。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他所在乎的是我们信心的那头到底有没有，他有就能够因为你简单的信心把天上的丰富支取下来，你信悔改信耶稣，他就一定守自己的应许，把圣灵给你。因的这个圣灵，你就知道神是真的，你的罪得赦了，你将来在天上的基业也是真的。你的信心若是真的，你就能够得到，而不是在乎你对着这个信心花了多少功夫，做了多少修炼，这是非常不同的。但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不是能辨认出他心里面已经有圣灵了，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对不对？我们在节目最后也举一个例子啊，你春天到了去种菜，种下去了，你还得认识它发芽了没有啊。那新约圣经里面有好些地方建议我们这样去看看到底自己发芽了没有。这一部分我觉得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却把它弄糊涂的一部分。
这部分讲得很清楚是吧？
非常非常清楚。现在可以稍微全面的把一些重要的例子举出来。上次我们说了啊，一个人假如心里面有圣灵，叫罗马书、加拉太书里面就说了，他所受的是一个儿子的灵，就开口呼叫阿爸父。
所以每一位能够开口跟神祷告，称神为父神、阿爸父，这样讲的话，那就肯定是有圣灵在他里面哦。
我们在不信的时候第一次进到教会，人家说要祷告你就祷告， 人家说要祷告，你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对呀、
看见大家都闭眼睛，你也闭眼睛，然后就听见那个带祷告的人讲说：“亲爱的天父，哎呦，你简直是浑身肉麻的不得了！你说这个太可笑了。”
嗯，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教会的时候，就是大家闭眼的时候，我是睁着眼在看他们。
是、很多
的
福音朋友大家都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说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发疯了、但是曾几何时你自己信主，你自己觉知接受主之后，哪怕你还没有受洗，人家要你祷告，你就很自然的会说亲爱的天父。那这一个现象在你身上这样一个极大的改变，从非常肉麻非常奇怪到理所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这不是因为你习惯了、
这不
是
我们习惯了，
我
以为我只是有样学样，学久了就习惯，不是这样了、
圣经这么说，你信不信是你的事情、对不对？圣经既然说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灵，就开口呼叫阿爸父，那当我们自己身上有这样经历，这个情况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
圣灵，
有一个神儿子的灵，就是所应许的圣灵。然后你再看啊，当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就说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啊，我若去就差他来。那、这是一个很肯定的事情，保惠师就是 comforter、或者应该翻成安慰者，这个翻译比较老啊，一个安慰我们的，他所说的就是圣灵。他说我如果去了，就是说他死里复活到父那里去，他就会差派圣灵到我们这里来。
所以这个有一个顺序，而且是有一个必然性就对了。
对，他讲得很清楚啊，我去就差他来，
他就一定来，
他就一定会来。那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来呢？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圣灵的，我们可以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有确据就对了。
对嘛，
就我们会不会
这些话非常重要，好像你的一个试纸一样，你这么一测你就应该晓得他在不在里边，对吧？测一下就知道。你看我们常常有出信的朋友啊，甚至网上的听众写信来，我信主之后啊怎么样不好啊，我怎么样都没有长进呢、我还是犯错啊，我真是觉得很难过啊，请问我是不是还没有得到圣灵？
他会觉得难过，应该就是有圣灵在里面呢。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其实这样的问题最好答了。你如果这个人里面没有主的生命，你跟从前一样，你从前怎么不会天天自己责备自己，你现在怎么又觉得自己不好了呢？你会觉得自己不好，那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圣灵来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这个我们需要知道。所以你看，除了我们开口称神为父啊，我们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些都是表示说圣灵在我们身上。接着他还讲说，圣灵来了就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在哥林多前书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然而一个属血气的人，就是没有圣灵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于圣灵的人才能明透。你看这些地方难道讲的还不够清楚吗？从什么事情上你就应该知道自己心里面是有圣灵的，你能开始看得懂圣经，你进入神话语的真理，你开始能够明白，你不再以为愚拙，这时候盼望你知道你已经从一个属于肉体的人变成了一个属于圣灵的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属于圣灵的人。你有了一个新主人，不再属于肉体了。我们所受的灵不是世上的灵，乃是神开恩赐给我们。那赐给我们之后有什么结果呢？叫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明白神的奥秘是。
这也就是圣灵要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降下来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吗？
那当然是了，因为今天我们是借着圣经跟神来往，这个圣经要是没有一个注视者，我们要是没有那个解码机，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从主的。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像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以前非常看不起基督徒
你以前很看不起基督徒，原因何在？
原因何在就是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嘛， 开玩笑，谁才会去信主？对不对？你看我的同学，这个信主是因为他失恋，那个信主是因为他功课不好啊。这第三个信主的人，哎，长得太难看；第四个信主的人太笨，
什么
对对
什么叫做信主是因为长得太难看？这是什么道理？你应该讲前两个。我
也不知道啊，我认为别人信主都是因为他受了挫折嘛。
哦。
但一个骄傲的人看别人那。整天可以挑他毛病，
这个会去信主的就是弱者，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算是啊没有办法靠自己力量站起来的人，就对。
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些人信主是因为神是真的，圣经是真的，耶稣是真的，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个可能性。你就知道一个人可以多么盲目，多么骄傲。你可以常年在这里边的，而且你根本不屑与他们来往。你尽管说，哎，这些人是好人，但是就是客客气气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们常听到，哎，很多特别是教会了，这个信主的姊妹，他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啊，哎，常常就会讲，哎呀，我不反对我太太去啊，教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他会这样讲，
我还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寝室了七个人一起住啊，一个人是信主的，那个人每天到了一定时间他就熄灯祷告就睡觉，
那你
我们这些人这边闹翻天，他也不管，是不是他过他的日子？我就想他很像蛋姨里啊，那也本事真大，人家也不发脾气，人家对大家还是笑眯眯的啊。可是有这样一个人住在我们寝室里面，天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哎，你还可以非常非常盲目，好像就没有看见这个人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一样。
哦。
尽管你说他是不是比我们都好，他是啊，我们干的坏事他一件都不做。
对。
可是我对他有没有好奇心？没好奇心。因为我老早就已经决定了。
对。
而且他会不会成为我的好朋友，诶，我没这个兴趣。
对。这完全讲到小贝的心坎里，以前是这样。反正总而言之我知道他是一个好人。可是呢你要我变成他这样，门都没有。
对对，谈都别谈。我也不会想说，哎呀，我应该去效法他，甚至好好跟他交个朋友，通通都不会。
变成那样的人，拿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太逊了。
在世界上还有什么价值，对不对？
对。
那圣经还有一个验证告诉我们说，哎，你如果有这个现象，你就应该知道你心里面是有圣灵的了。他这个话是这样说了，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什么意思呢？我自己记得非常清楚，我以前对那些基督徒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当我得救之后，当我信主之后，当我还搞不清楚圣灵是什么的时候，就突然开始喜欢去教会。哎，一听见别人是基督徒，我还不认识他，我就很高兴。
哇，这个叫做爱弟兄，这种爱弟兄就是不是那种哎黑帮电影里面那种兄弟之情，对不对？
对，
会朋友两肋插刀那种，不是那种。
就好像我第一次看见小贝戴一个太阳眼镜，穿了一双拖鞋，一个短裤，那头发这么长，
不要乱讲。
就是你还不认识他，还没开口了，你一看见他就是爱他，对不对？
我打死不相信这件事情，还没开口没讲话，我那个样子你会一看到就爱我，我打死不信
啊！你不信是你的事情，但基督徒有一个特色，他以前最看不起的人呢，他突然觉得跟他们特别特别近，特别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这个叫做爱弟兄。那这个爱从哪里来？他没有原因的，他就是在你里头了。以前人家要请你去教会，那真难请啊！现在啊，不去都不舒服，你自己开始请别人，这个东西转变过来的时候，你没有原因的，是不是？
是。
那甚至你看，有的人讲说，教会里哪个弟兄我很讨厌他，很讨厌他，你每个礼拜还到那里去？
对，而且你虽然看他很不顺眼，有可能，但是呢，你一听到他有什么需要帮助啦，
对，那个爱心就出来了，
你还是会想要去帮助他。
这个东西跟我们以前非常非常不一样。
对，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有这种爱弟兄的心呐、这个就是其实应该可以把它翻成爱弟兄的灵啊。
哦，这翻成爱弟兄的灵，我还觉得比较能够接受，因为我
是啊，
小辈几次呢，觉得自己做类似的事情呢，有时候回想起来，自己现在还难免不了鸡皮疙瘩，还是会掉一地。我怎么会做出这种感觉上有一点伪善的事情？那你只要讲爱弟兄的灵，我就很清楚，就表示这个不是我做的，是那个灵在做。
这礼拜天早上是最清楚了。 你愿不愿意睡觉，你愿意睡觉，可是你要不要起床，你又起床，这到底哪个是你，对不对？
嗯，
有一个是圣灵在里面催促你，你也愿意听他的声音，可是并不表示你这个人不想睡觉，并不表示你的天然的个性，你说哎呀我就是喜欢这个人，我喜欢每一个人，没这样的事儿。有的人你就是这个大江南北，你就是合不来。
对，有些人就是你含泪帮助他
可是你想不想帮助他，你真想帮助他，你既然哎呀怎么会这么矛盾呢？其实啊，他的原因很简单啊，就是因为你里边有两个不一样的生命，有一个生命就是住在你里边的圣灵，他会催促你，他会很温柔的带着你走，哎，你也真愿意跟他走，可是走的时候并不表示你原来的那些个性啊，你的那些看法啊，你的那些习惯啊不在那里。
哎呦，
是不是
这个经历讲这个，对，我想对很多听众朋友特别是基督徒帮助很大。如果你现在正在那种苦恼当中，
嗯，
觉得自己怎么信主以来没什么长进，对不对？
是啊，
常常很怀疑我为什么对弟兄还是没有什么很爱心呢，因为我常常还看到哪一些人心里会觉得很火大，心里很看得很不顺眼，但是我又觉得好像我不应该这个样子的时候，诶，那就很肯定其实圣灵在你里面还正在做工了。
你要是没有圣灵在你里面做工，你根本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没错，嗯，
你根本就不会跟他们在一起了，对不对？
嗯，
他说没有爱心的就不是从神生的，那个是爱的灵，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爱，你有了这样的爱，你就晓得自己是从神生的。
嗯，
那还有一个地方圣经就说了，你们也应当自己省察啊，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也就是说就有圣灵住在你们心里吗？
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其实蛮简单的，你自己看看嘛，你心里面是不是真的信嘛是不是？
什么叫做可弃绝呢？
所谓可弃绝的，你说耶稣基督啊，就是个普通人，耶稣基督根本不是神的儿子，圣经根本就是胡扯，上帝不存在，就这么讲哈。你把耶稣当成可弃绝的，你轻慢神的救恩，你轻看神的儿子，像我们从前不信的时候一样，你只要往自己心里面看一看，你是不是还是从前那个景况？如果不是，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是讲我们弃绝
心里的情况。对，我心里面还是不是一个弃绝神的人？
哦，
不是啦。那你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呢？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
那假设说我们已经确认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对，
但是接下来一步就是有好多个问题还有待我们继续往下看咯，对不对？
对，有了圣灵在你里边，就好像你种白菜已经有种子在里边了，
是，
你就别一天到晚去挖去看或者到处去找，好像你还没有得到一样。重要的是什么？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是重要的。那这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呢，有很多很多的办法。那其中呢，
哦，是有办法的，
哎，是有办法的，是有办法的，有这种速成法，
真的有速成班呢，啊？哎呦，这会不会揠苗助长啊？嗯，
为什么大家会问这个圣灵充满的问题？
嗯，
就是因为从这方面看起来，尤其很多的传道人他也很喜欢传这个，为什么？因为好像你有一个高单位的营养品，能够加在弟兄姐妹身上呢，
是是是是，
对他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对他认识自己、确认自己是有圣灵这方面是有帮助的。
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是大问题，我们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
嗯，可以啊，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讲啊。
好，
馨香的末药，你生命吐馨香，有如一袋末药，我将你珍藏在我的胸怀。南风吹，雪花飞，年年许多岁月，久久终不改我的深爱。虽有荆棘丛生在我的园中，它医治我的伤，除去我的忧。你生命吐馨香，有如一袋墨药，我将你
珍藏在我的胸怀，长相依，不分离，我将你的爱情深深刻印成我的性命。
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哎，我们现在继续讨论。哎，今天的节目固然是讲给基督徒听的，但是你要是还没有信主啊，我相信你多少也可以大概听懂一些。
对呀、
啊，当然同时我也得提醒你了，您听到现在大概都听得懂了差不多的话，恐怕你这个资深慕道友啊，早就已经到门里来了，已经不是一个门外汉了。
对呀、啊，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已经算是很内行的才能够搞得清楚喽、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遇见几个词啊，
我们现在要先讲一讲这个名词的定义吗？
对，把这三个词列出来，我讲大家能够明白。第一个就是圣灵的感动，
感动、
第二个是圣灵的浇灌，
圣灵的浇灌，整个倒在头上那种感觉。
对对对，第三个名词叫做圣灵充满，
圣灵的充满。
对，
这个其实这光看名词就觉得好像蛮不一样的。
哦，是不一样，只是我们在用的时候常常把它用混掉了。这些中文字其实是讲的蛮清楚的啊。所谓圣灵充满，一个人应该被圣灵所充满，这其实是讲到那一个人的状况，它不是讲到某一个事件。那圣灵的浇灌或者圣灵的感动比较讲到某一个事件，某一个特定的时刻你被打了一个强心针、那圣灵充满呢，其实是讲到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状况要被圣灵所充满。那这个充满最容易明白，
所以这是什么持续性的东西吗？还是状况嘛，一个状态，那应该是
我记得你这样讲，你这个人已经完全被圣灵所解放，被圣灵所占领了。你要这么说，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事情也可以。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是圣灵掌管他生命的人，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成圣的人。
哦，
是这么讲的。我们可以把自己比成一棵，比如说葡萄树。啊，我这个葡萄树长乱七八糟都是藤子，对不对？啊，那种过葡萄的人就晓得，你这个酸葡萄可以把它变成甜葡萄，怎么变呢？
接
就是接一个甜枝啊，从这个甜枝接出来的都是甜葡萄，酸枝子长的还是酸葡萄。啊，甚至有人可以接苹果，他那个苹果树可以一半长绿的，一半长红的。
哎，真的，你这葡萄跟苹果可以接枝啊？
哎，不是啦，哎呀，小贝，这是我听人家讲，他说种苹果树也可以接枝，
嗯，
你绿苹果可以接个红苹果，所以长出来的苹果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
嗯，
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是怎么回事呢？你把圣灵当成天上下来的甜枝子，红苹果。那所谓被圣灵充满呢，就是说一棵酸葡萄树到最后是结满了甜葡萄。为什么？因为它所有的果子都是从这个甜枝。
酸苹果不会，你一开始
我没讲错，你听
错，酸苹果怎么会变成甜葡萄？哦，没有，酸葡萄变成甜苹果，是不是？
你别耍我，一棵葡萄树明明是酸的，可是它最后却结了满树的甜葡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
就是这个枝子，甜枝子接来之后，让这个甜枝子能够一直在发展下去。
对，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衰微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没有了，死了。
那个酸巴巴的那个都不见了，对了。
对，这件事情到底是靠什么来得到的？那就是我们一般基督徒常常有争议之处了。
嗯，
有的人认为你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经历，好像圣灵的浇灌啊，这样的营养针、高单位强心针，让你达到一个圣灵充满的地步。有的人觉得呢，
嗯，
哎，你要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嗯，
那一定要打这个圣灵浇灌，甚至有某种表象的，像说方言呐，这一类圣灵浇灌的经历，才能够使你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
嗯，
那主张这两类说法的人，往往犯同一个毛病，就是把圣灵浇灌与圣灵充满两个名词混为一谈。因为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这两个词在使用的场合好像也不是有这么清楚的分别，所以让我们这些听的人呢就越听越迷糊。其实基本的观念很重要，就是圣灵充满是一个状况，
嗯，
是讲到你这个人在神面前那个属灵健康检查的报告表，你是不是一个被圣灵所掌管、圣灵所充满的人。
嗯，
而圣灵浇灌呢是一种特别的经历，确实在圣经里记载了。
哦，所以你说圣灵充满这件事情，照假如说它是
不见得需要打强心针，对，
它不是强心针能够办得到的，就对了。
也很难说。你如果有强心针、高单位营养针，当然很好，对不对？嗯，可是是不是一定需要这样子？你从圣经里面去找，你会发现呢，其实并不是真的这样子。他要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在见主之前应该都变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结满了仁义果子的啊，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被圣灵所完全占据的人。
嗯，
这个思想应该不难明白。那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那不如我们先从一个简单一点的来讲，就是圣灵感动。圣灵浇灌的经历不见得每个人都有，但是被圣灵感动的经历呢，大家都有。
嗯，
这也是我们入门的地方。圣经说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嗯，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听见了没有？
嗯，
他讲得很清楚啊，我们怎么会开始叫耶稣为主？这是一个很重的字啊，对不对？你称一个对象为你的主，哎，那是因为圣灵在感动你。
嗯，
那这个从圣灵来的感动与圣灵来的感觉不一样，有的感动是有感觉的，有的感动是没有感觉的。就像你吃饭，有的菜觉得很好吃，很有滋味，有的饭菜呢，你又觉得淡而无味。
嗯，
可是好吃不好吃，你得天天吃饭， 按时吃饭，常常被圣灵感动，当主日的时候被圣灵感动，读经的时候，查经的时候，交通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常常被圣灵感动。有的时候你觉得没有感觉，但是圣灵是不是在做感动的工作呢？还是在做感动的工作。
嗯，
我们刚才听的这首诗歌，你可能觉得很好听，
嗯，
你可能觉得它不好听，但是歌词里所讲的事情是真的。南风吹雪花飞，年年许多岁月，久久终不改，我的深爱。你长期在圣灵的熏陶之下，圣灵好像一袋墨药藏在你怀中，当正坐席的时候，它就发出它的香气来，终究它要成为你的性命，它能够让你成为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
嗯，
同时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从这个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到受洗，
罗马书第六章，嗯，
对，这个受洗的时候，他在解释受洗的话的时候就讲得非常清楚了。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嗯，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干什么？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他这里有个因，有个果，有个先，有个后，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以前讲受洗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这一部分的圣经，对不对？他说，一个人除了接受主之外呢，还要把自己归入主。你怎么归入他呢？是受洗归入，归入基督耶稣的什么呢？归入基督他的死，归入他的死。什么叫做归入他的死？就是把你这个人的全部啊，你这个酸葡萄啊，全部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嗯，
当你这样做了之后有什么结果呢？原是叫我们，这个叫我们当然是在讲到说能够使我们的意思。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它带了一个很大的潜力，你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就是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够有新生的样式，都能够变成甜葡萄的样子啊。
嗯，
那什么样的新生的样式呢？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我们要一样了啊！我要跟你讲了，从死里复活的80%吗？
不是，
不是70%吗？不是，是100%。
嗯，
他并没有说你一定要去接个一个圣灵浇灌的经历，
嗯，
并没有告诉你要去打一个很大的强心针。一个人因着信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你就有这样的潜力。那他诀窍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拼命的去追求一个圣灵浇灌的经历吗？不，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您听见这个诀窍没有？诀窍不是在于你有多少的超然经历，而是在于你这个人到底死了多少。所以有的传道人讲的其实很好，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你倒空多少，神就一定把你充满多少。
嗯，
你要是没有死的这一部分，你在死的这一部分上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死的话呢，那给你再多的浇灌也是无效。所以你看呢，有许多提倡圣灵浇灌很有圣灵能力的人，在电视上也好，在大教会也好，最后跌倒得很惨的，为什么？
嗯，
问题不在乎你有多少的经历，你有多大的恩赐，你身上出来多少的高油能力，那个东西有没有假冒我们不谈，但是如果你这个人没有真死，你这个器皿没有倒空，没有所谓的充满的，
嗯，
这个是圣经连贯不变的一个原则。啊，
所以也知道你这样讲的话，就是也非常有可能是有圣灵浇灌的经历，但是他不见得有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就对了。
一个人能够得到圣灵充满的结果，你这个葡萄树全部变成甜葡萄啊，不是因为你到底结了多少次的甜葡萄汁，而是你的酸葡萄树愿不愿意死。
嗯，
你看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的故事啊，
嗯，
两个人物是最出名的，一个是以斯帖，一个是但以理。
嗯，
这两个人呢，当他们去见到王的时候， 啊，都比其他的人要更得王的喜悦啊。当然，
他们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去了。
以斯帖是这样，王从全国的女孩子里面要挑选一位做王后的。
嗯，
可是圣经就说了，除了那个掌管这事的太监所给他的之外啊。他们给他的就是说，六个月要用这个没药油，六个月要用香膏。那你可以多要，但是这个女子她一点都不多要。
哦，为什么？够香了，是不是？
她有这个信心嘛？她把这个事情交给神。你也可以说够香了，够漂亮了。
嗯，
是不是？你如果觉得不够，你可以去要。可是这个女子并没有多要，见王的时候，王反而选了她。
嗯。
所谓末药又是安葬用的，在圣经里面是预表死，你看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人家送给他黄金末药和乳香，是不是？末药是代表基督的死，你头六个月要是末药做工做得透的话呢，后面的香料才能够纯一不杂，发出那个香料的香味来。
嗯，
而这个末药的工作是圣灵持续的工作，你不断的被基督的爱、基督的死所感动，你天天被他所感动，那圣灵在你身上的香气就很自然的发出来了。
嗯，
但以利也是一样，那个时候他们把这些年轻的犹太人掳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那巴比伦王大概也知道这些犹太人聪明，
嗯，
所以就要挑选他们出来啊，要教他们加勒底的语文，让他们受教育，将来可以办事儿。
对，帮帮他，嗯，
帮帮他。但是但以理呢，他和他三个朋友就立志不吃王膳，不喝王酒，
嗯，
蔬菜白水，到最后长得比别人都胖。
嗯，
一样的道理，你可以要，你可以不要，问题不在乎你得了多少的经历，问题在乎你这个人到底在神前面的心智是怎么样。
嗯，
你如果为了要得一些了不得的恩赐，特别你在电视上看说，哦，这个人好神奇，哇，手一挥，兵败如山倒，大家都倒下去，你想得这种恩赐，你可以去求。嗯，啊，
对，
嗯，圣经也没有禁止我们不求，你觉得这是从神来的，那是你的事情，
对，
是不是？但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个？你觉得他神气，你觉得他风光，你觉得这样才是服侍神，还是怎么样？那个只有你自己才能够答得出来。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非常有把握的和听众朋友讲，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身上一定是常常带着基督的死，好让基督的生也从我们这些必死的身上显露出来。
嗯，
圣灵要不要把我这个人装满，那是神的事情，可是我必须把自己归入死，带着基督的死，常常活在基督的死里边。我们已经死了，不但世界对于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我对于世界也应该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但圣灵的表现，圣灵的流露是必然的。
嗯，
尽管说了这些，但是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说，也还有圣灵浇灌也是神所用的办法之一。啊，
也是有速成班。嗯，
假如稍微客观一点的话，我想多少你有一些朋友，他真的是因为某一种圣灵超然浇灌的经历啊，有的是说了方言，有的是这个，有的是那个，那些的细节我们就不去谈了，因为是在别人身上的经历。但是长久你可以看见他的果子。我有很多的好朋友，他们真的是因为某一次圣灵浇灌的经历，就把他们整个的人生转过来了。
嗯，
这当然是好事。你从长时间看嘛，你看这个人，他宣称他被圣灵浇灌，他宣称他有这个经历，你再给他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你看看他是更爱主，更读圣经，更不爱世界，
嗯，
更认识神，还是他像从前一样喜欢发财，爱世界，喜欢虚荣，喜欢名，你自己看吧。
嗯，
你从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的树来。
嗯，
对不对？我们不用一天到晚在这边辩，
是的，
啊，说你这个肯定是出于邪灵的，啊，
对，
啊，这个才对，那个才不对。
嗯，
你如果愿意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机会，你也有足够的认识，你要去经历一下，那是你的事情。曾经有一位在主内认识很多年的姐妹，她就跟我讲，这个圣灵浇灌的经历对她的帮助很大。怎么个帮助法呢？ 他引了一首诗歌里面的一句话，他说圣灵代替我做工，很多从前胜不过的事情，死不掉的地方，好像一下子过了关了。那你听他这样讲话，你再看见他的为人，他生活里面的变化，你就一定会赞美主说，哎呀，真是感谢神，并且你也会羡慕说，主若许可，我也愿意有这样的经历，这不是一件错事。
嗯，
可是那些引导你们灵魂的人要留心看他的结局。
对，要留心看他的结局。
留心看他的结局。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他身上有没有掺杂，他身上的圣灵的工作是不是真的？其实有一个最最简单的法则，连小孩都会。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把电视打开。
啊，
电视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非常出名，他也很有能力。
是。
是不是有好多人说，哎呀，因为你给我某一种圣灵浇灌的经历，然后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啊，他一讲到有人会哭，有人会笑，是不是？有人会病会好，有人会倒在地上。那你只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他像不像耶稣？
嗯，
这个很准的。
嗯，
电视上的传道人如此，来到我们中间的传道人也是如此。我不管他有多么超然的经历，他从死里复活也好，他去过三重天五重天，他见过耶稣也好，耶稣给他说过什么特别的话都好，到最后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这个人像不像我从圣经里所认识的主呢？他身上是不是像主那样子温柔谦卑，在街市上也听不见他喧嚷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灭的灯火他不吹熄。他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还是他到处就是讲他自己多有能力，他多么有见证，神在他身上的能力有多大，你们如果不来接受我这个，你就是山羊，你不是绵羊。他到底在传一些什么东西？这些事情是很容易辨别的。
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受洗的基督徒，在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其实你能够绝对可以辨识到底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像耶稣。我想这个东西
是
装不来的，
连小孩都能够辨认。那你如果担心自己灵命不长啊，每个人有权利去求特效药，但是求了一阵子之后，你总要很诚实的问自己，到底解决了你的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那或许你的问题不是在乎你有没有一些超然的经历，而是你到底与基督同死了没有？你是不是还有一些舍不得放不下？你是不是手扶着犁再回头看呢？
是。
你如果在这样的跟随主，那呵呵圣灵天天给你浇灌，你也不见得能够有一个充满的结果。对不对？一个杯子是漏的。
哦，对呀，灌进去还要再漏出来。
你杯子里装了别的东西，你要怎么充满呢？
所以也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杯子漏，所以呢每次他要求的圣灵什么，神也就容许了他。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对不对？那今天在许多传统的教会里边，有的时候传道人非常非常害怕弟兄姐妹接触这个东西。
这个忌讳啊，您不能去，这个都是邪灵啊。
其实我相信这些传道人自己可能本身啊，他也认识一些弟兄姐妹，确实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而得到改变啊。我们也不必太过于论断。
是。
不过大致来讲，你很简单的把圣经通读一遍，你心里面应该出现了一个很清楚的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图画。他这个人啊，应该不完全是像以利亚这样从天上降火下来。
你大家都是这样也麻烦。
也不见得就是像年轻的保罗到处，是不是传道被石头打啊？当你看见每一个人晚年的时候，包括保罗自己所写的书信，约翰、老约翰、老彼得，你在对对圣经里面的主耶稣，我想我们大概应该有个答案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叫做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他是一个被圣灵掌管的人，是神的温柔，神的慈爱，是神的忍耐，是圣经里面所流露出来那种永不止息的信望爱在他身上。这个人可以是一个带锁链的人，他可以是一个不识字的人，可是我跟你讲，他肯定像耶稣。他是一个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的人，他是一个充满了天上恩典的人。当你接近他的时候， 你也被他的安息所感染，就好像到了主身边一样。
嗯，
对不对？
嗯，
那个叫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怎么样达到这个被圣灵充满的地步？有的人说你要不断的求超然的经历，有的人说不见得是这样啊。我自己个人的意见是比较偏向于后者。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也到了尾声了，对不对？
我们是啊，
希望我们谈一谈这个问题呢，但我们也不希望哎，我们又被 label 成什么样的哎。哎，宗派啊，或什么样的讲法，我们只是很坦诚的把圣经里面的话啊，讲到圣灵是怎么一回事，真的是要来让我们来认识这个真理啊。这些东西，
内住的圣灵就比较行话讲，一个人得救之后，这个内住的圣灵在他里边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是的，不要
圣灵也给我们超然的经历，这也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是
啊，如果有人告诉你说，现在这些事情通通都没有，通通是邪灵，这恐怕也不太妥当。你问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实在不太能够这样讲。但是到我们的时候，你应该花多少时间去追求这种超然的经历，还是你应该注意圣经里到底怎么说，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内住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位主真理的灵神儿子的生命掌管我们整个的人，充满我们这个人。
嗯，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嗯，
这个充满的表现绝对不在乎你会说多少方言，
对，
你会发多少舌音，绝对不在乎这件事情。
是
啊，那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末节的问题。
对，
而在乎你这个人到底像不像主。他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凡像他存有这等指望的，就必洁净自己。
是
一个洁净自己成为贵重器皿的神儿女，神一定会用他的灵干什么？充满他，
充满我们。嗯，
神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让你白费功夫。
小朋友们，我们去公园的时候，有时候会拿一些面包来喂鸟，看到鸟飞过来抢吃的也蛮有意思的。如果有一天鸟叼来食物给你吃，你会不会觉得难以置信呢？我们今天的圣经故事就是要讲到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儿。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王叫亚哈，这两天亚哈听到一个很令他不安的消息，神的先知以利亚带来了神的信息。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几年不下雨，这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下雨，植物就不能够生长，溪流也就干枯，人们就没有水喝。神为什么要这样对他的百姓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亚哈和他的妻子耶洗别到处造偶像，他们还让人们去拜这些偶像。很多年以来，神常常的警告他的百姓要远离偶像。在圣经中申命记11章16节，神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神又说，如果以色列百姓去侍奉偶像，神就与他们为敌，把天关起来不降雨。以色列人知道神的警告，但他们还是背叛神去侍奉偶像，他们是故意在向神犯罪。小朋友们，不只是以色列人，其实我和你也都犯罪得罪了神。也许你并没有去拜偶像，但是你有没有把其他的人或者事物看得比神更重要呢？你有没有不听父母的话？你有没有嫉妒过别人？我们做的这些事在神的眼中都是罪。虽然我们是神所造的，神爱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就不能跟神在一起，不能去天堂。神是多么的愿意我们能够去天堂啊！神是那么的爱我们，他就让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耶稣心甘情愿地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能够与神和好。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主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又回到天上。你可以现在就祷告，让主耶稣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故意的背叛神去拜偶像，现在他们就要忍受罪所带来的后果。没有雨就不能生存。那么以利亚怎么办呢？他相信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一定会看顾他的。神告诉他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以利亚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在那里他找到了水喝。还有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儿，鸟叼来食物给他吃。圣经告诉我们，神吩咐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乌鸦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很贪婪的鸟，它们又大又黑，谁会想到它们竟听神的话，每天早晚叼来食物来喂以利亚呢？神实在是用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方法来供应以利亚的需要。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么你就是神的孩子，你要相信神会看顾你一切的需要。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有什么需要呢？每个人都需要吃饭、住房、穿衣服、喝水、呼吸空气，每个人都需要有安全感、归属感，都需要被别人爱。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是在那里担心抱怨吗？你可以找爸爸妈妈，有的时候神会使用别人来帮助你，尤其是你的父母。有的时候神也会带领你自己来解决你的需要。最重要的是，神赐给你一切所需要的，使你一样也不缺乏。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智慧的神就成为你的天父。神希望你能够祷告，告诉神你一切的需要，然后神会用最智慧的方法来解决你的需要。如果你已经成为神的孩子，他已经解决了你生命中最大的需要，就是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我们要每天都来感谢神丰盛的供应。我相信以利亚一定不会忘记感谢神，让乌鸦给他叼食物来喂养他。过了些日子，溪水干了，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但是神还要继续看顾以利亚。圣经中列王记上十七章九节说，神让以利亚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如果让以利亚自己选的话，他绝对不会选择西顿这个地方，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偶像，而且那里的人对以色列人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但是神偏偏选择了西顿，他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以利亚听了神的话就去了西顿，当他到了城门口，看见有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他看起来非常的愁苦，非常的劳累，他捡柴是为了生火。以利亚经过的时候就对他说，求你用你的器皿取点水给我喝吧。这个寡妇连问都没问就马上去做了。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对他说，也求你拿点饼给我吃。这个寡妇伤心地告诉以利亚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实在是没有饼，我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也只有一点点油了。我现在去找两根柴回家，是要为我和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小朋友们，你们看见了吗？因为不下雨，人们的生活是这么的凄惨。以利亚却对他说，不要惧怕，就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是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在以利亚见到这个寡妇之前，神其实早已知道他的光景了。这个寡妇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做了，他先做了饼给以利亚吃。那还有没有剩下的给他和儿子吃呢？圣经上说，他和他家中的人还有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坛内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藉着以利亚所说的话。 以利亚的故事真是太有意思了，是不是？但是他不光是有意思，他是真人真事，这些事情发生的年代是很久很久以前。但是那位养活以利亚的神，今天也同样要满足我们的需要。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要相信他会供给你一切的需要，不要在那里忧虑抱怨，为什么不来到耶稣的面前祷告呢？求神来帮助你。你可以把你的需要写下来，并且注上时间，看看主耶稣有没有回答你的祷告。安迪阿姨最喜欢把这些记录下来了。当我看这些记录的时候，我就会常常的感谢神，因为他实在是供应了我一切的需要。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那么你最大的需要就是要让你的罪得到赦免。想想看，虽然你所有其他的需要都被满足，但是如果你的罪还没有被赦免，万一你今天死了，你就不能去天堂了，是不是？所以与神和好唯一的方法就是相信耶稣，使你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好了，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